菩提反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长篇东北大读书，六祖慧能。
话说达摩大师度化梁武帝不成，便离开金陵皇宫，只身单影来到江边，忽听身后人喊马嘶，回头一看，尘土飞扬中有一队人马飞奔而来。怎么回事？是梁武帝派人来请他来了。原来达摩大师离开宫廷后，梁武帝就把自己跟达摩大师的对话告诉他的师父智公禅师。智公禅师那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高僧，他听了梁武帝的叙述大吃一惊，陛下，达摩大师的开示好极了，他定是佛菩萨承愿再来传佛心印，您怎么把这样的高僧给撵走了？您可真是对面不识观世音，这不是太可惜了吗？梁武帝一听啊，追悔莫及，恨不得立时把达摩大师请到宫中供养，晨昏礼拜。他当即下令派镇殿大将军彭文海带着大队人马前去恭请达摩大师。你说这梁武帝求法心切，他都忘了礼节了，这请人哪有动用大队人马的？这大队人马这么奋起直追，哪像请高僧的，倒像抓逃犯。你说这种请法的谁受得了啊？要是一般人非下个好胆不可，可达摩大师毕竟不是一般人，不至被吓着，但也没有留下。不知他是对这种请法不能接受，还是啊，他不想在梁武帝这样的小根人身上浪费时间，想去度化那些上根之人。我这凡夫难测圣意，我实在猜不出来达摩大师当时怎么想的。我只看见他当时表演了一个精妙的脱身之计，就在这大队人马临近之际，他一伸手奔折下一只芦苇，唰置于江中，然后他身形一飘，犹如四两棉花相仿，轻轻的就飘到这根芦苇上，落脚之时既无声息又无浪花波痕，这功夫真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官兵们一看，哎呦，这印度和尚是人是神呢？他怎么能脚踏芦苇过江呢？哎呦，厉害，是不是做梦啊？有的人一摇摇手指头还挺疼，哎，是真的。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达摩大师悠然渡江北上。那官兵的头目大将军彭文海一看更是惊得目瞪口呆，突拉一下那舌头吐出来挺长，亮个冰凉，好悬没缩不回去，心都话，哎呦，这印度和尚太厉害了，怪不得圣上要请他，感情这人真有两下子。可是他能过江，我们过不去啊，过去也追不上，追上也抓不着，这人神通广大，惹不起。没办法，赶紧回宫交旨去。彭文海将军一声令下，带着大队兵马回宫交旨去了。达摩大师这个精彩的表演，就是著名的一苇渡江的故事。诸位，这达摩大师不仅是传佛心印的一代祖师，更是一位绝世的武功高手。世间上无论多么著名的英雄豪杰，鼎鼎大名的剑客侠客，从来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功夫啊！多少习武之人都梦寐以求想得到他的达摩老祖易筋经或者什么武功秘籍，练出绝世的武功，可他们没那智慧，悟不到这种境界呀。 后代文人常以这一苇渡江的故事作为诗画的题材，在民间广泛流传，说折苇江上客，西来东渡人，大意人人有，空走徒劳神。达摩大师度化梁武帝不成，便折苇渡江，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深入禅定，常有禅心。人们参赏，有人曾赋诗来歌颂达摩的道业，说一苇渡长江，九年面绝壁，身轻若羽毛，心静横须际。也有人曾写过一副对联，一苇渡江何处去，九年面壁带来人。达摩大师来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静观，屏息助缘。有一位叫神光的中国和尚，为向达摩大师寻求了生死的法门，竟冒着大雪在达摩闭关的洞外长跪不起，跪了三天三夜，纷纷不停的鹅毛大雪都已经没腰齐胸了，可神光和尚还是跪在那里一动不动。达摩大师看了他一眼，你有何心愿竟跪此不动？弟子想向大师请求了生死的法门，求大师传我佛法。诸佛未修无上悟道，不惜花费无限时间，佛法的奥妙岂是你这一点点的心意就能求得到的？弟子早讲生死置之度外，那你就等着天下红雪之时再来求法吧。神光一听非常着急呀，这明明天下白雪，怎么能下红雪呢？也是他抚至心灵，突然心有所悟，唰的一下抽出戒刀，咔嚓一声砍断自己的左臂，唰，血流满地，把白雪染成了红雪。他扔了戒刀，抓起一把红雪递到达摩面前。 祖师请看，天下红雪了。你说这人求法心多诚啊，砍掉一只胳膊他愣不嫌疼。据小赵消息透露，说神光为向达摩大师求正法丢了一只胳膊是一种因果，说达摩大师刚来中国的时候就赶上神光大师给人众生讲经说法，讲得天花乱坠，非常好，很受大家的恭敬。他以为自己修行层次很高，可以了生死了。可是达摩大师却当众指出他的不足，说他执着于经典文字，没悟自性，不能了生死。那神光一听就急了，当时摘下铁念珠，唰了一下把达摩大师的门牙给打掉了。你说这人脾气多大，都当和尚他还打人。人达摩大师没跟他一般见识，没练功夫走了。后来呀，通过实践验证，神光和尚觉得自己真没开悟，没了生死。他后悔呀，后悔当时为什么错过机会没跟着达摩大师学正法呢。他这才千辛万苦找到少林寺，向达摩大师求了生死的法门。为表示诚心和忏悔心，他竟砍断自己的左臂。这只是小道消息，没有可靠的证据，信不信由你。你要问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没在场，我根本就没看着。您要真想弄明白，我建议您问问达摩大师本人。那过去交通那么不方便他都能来，现在这高科技时代，飞机火箭贼拉快，那不说来就来吗？单说神光和尚断臂求法的精神感动了达摩大师，自己总算没白来震旦。震旦呢，是古印度人称中国。达摩大师心想，自己总算没白来震旦，还真遇到这真心求法之人了。于是他就传给神光以心印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谁知啊，神光仍然有分别心，说自己断臂很疼，心也很烦，求达摩大师给他安心。达摩大师让他把心拿来给他安，可是神光怎么也找不到自己那颗不安的心呢？几番问答都能契合神光的根基，使神光顿然忘身，清明地觉知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叫见性开悟了。达摩大师很高兴，很欣赏他，就收他为弟子，并给他取法名叫慧可，意思是智慧还可以。后来又把正法演藏和衣钵传给了慧可，还把自己在印度带来的一部四卷本的楞伽经也给了慧可，同时啊还说了一首寄语，说无本来资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摩大师把佛教禅宗从印度传到了中国，被称为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他在中国以祖师禅教化众生，也就是不立语言文字，让人直悟佛陀所悟的境界。他这叫教外别传，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后来有人曾作记来叙述他传法特点，说的是达摩西来一祖，全凭心意用功夫，若要纸上求佛法，比肩站杆平湖，开发心智是正路，茫茫外求终糊涂。你佛不能
永远不渡路。学佛贵在自觉自悟，明心见性才是真途。
由于达摩大师的教外别传是不依经书和文字语言，让人直悟佛陀所悟的境界，所以人们常说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若要纸上求佛法，笔尖蘸干洞庭湖。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要知道经是佛语，禅是佛意啊。早在达摩大师之前，就有大量的禅学传入中国，但那些都是循序渐进的修法。达摩大师传来的禅宗是接引即将起悟的大智慧者，他把衣钵和正法演藏传给了慧可大师，慧可大师便成为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后来慧可大师又把衣钵和正法演藏传给了三祖僧璨，僧璨又传给了四祖道信，道信又传给了五祖弘忍大师。这位弘忍大师乃少年出家，智慧天成，聪颖善悟，他曾30年不离四祖道信左右，尽得道信禅学思想的精华。后来他在冯茂山上建寺安住，继承和发扬道信的禅学思想，他高速法传，大震宗风。因为他住的冯茂山是在四祖道信住的双峰山东，又被称为东山，他的禅学思想也被时人称为东山法门。事实上东山法门是以道信的禅学为基础，包括了道信弘忍两代禅师的禅学思想，在当时是颇具影响。这位达摩西来直传的禅门五祖弘忍大师更是颇负盛名，他在黄梅东山弘宗演教，独步天下，启迷解惑，度人无数，可谓德音远播，名震刹林。可以说他当时是佛教界智慧最高、地位最显赫、最受人尊崇的和尚，每天前来求法问道的人都络绎不绝，慧能千里迢迢至此，就是要拜见五祖求证心法。
菩提本无树。